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手册的第155课。我要退让下来，让他指引前程。这个他指的就是圣灵啊。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说，这一课的标题跟它的内文其实很适合给我们做一个生活中的提醒，就是特别是在你的心灵陷入冲突的时候啊，那对于要抉择，在幻象中去做一些选择，那你会发现，你举棋不定，甚至是掉入一个就是说左右为难的窘境的时候呢，这个标题它是很好的，可以让我们自我提醒哈，让我们的小我要退让下来，好，那是圣灵在指引前程。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第四段哈，他讲到两种人，一种修行人，一种是世俗中的人哈。但这种修行人呢，其实在他的想法里面，就是要追求修行哈，那追求这个真理。是必须要放弃掉很多东西的，啊，那所以他会有一个牺牲感啊，有一个很强烈的牺牲感。那么你说世俗中的人，虽然说并没有叫他要去放下这些感官的追求，那但是呢，你要记得，就是说，不管你的外在的身份是什么，被叫做是这个出家人、修行人也好，或者说就是一般世俗中的人也好啊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。只要你内在是认同小我的话，这个牺牲跟失落的感受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小我就是丢失了上主嘛，啊，就是丢失了天堂啊，所以这个丢失的记忆哈，其实是很深刻烙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啊，就潜意识深处的。那不管你在外面是成功是失败，是做这个做那个，是走哪一条路，其实这种牺牲跟失落的感觉总是时不时的会冒出来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他接着讲哈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，还有另外一条途径，不会带给人失落之苦。这当然就是指奇迹课程所提供这条宽恕的途径。那我必须说，在你走这条路的那个过程中啊，过程中几乎一定是会有这个牺牲跟失落的痛苦啊。就我们之前讲到那个教师指南的4:1哈，我常常会提到这一节，它里面就有讲到。但是当你真的是真宽恕的时候，你越过了那个。修行的过程那个挣扎的阶段之后，终于认清说，原来你所放掉的那些，看起来你好像放弃了很多在心理上，但是那些其实都是属于幻象，都是属于无意义跟无价值。如果你能够认清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牺牲跟失落的感觉就会完全的消失了。啊，所以他说他很快就会忘掉那些牺牲跟剥夺的感觉。啊。所以很快就是他还是会经过那阶段，但是因为他的观念是正确的，所以呢，他会通过那个阶段，比较快速的通过哈。那么，这边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都翻成剥削哈，其实他旧版翻译是对的，是剥夺啊，因为剥削它是一个外在的，但奇迹课程你知道他从来不讲外在的事情啊，他讲的都是我们心灵层次的东西，所以他这个剥夺其实就是心理上被剥夺的那种感受哈，剥夺感。好，那么他说，这就是今天要为你指出的路。如果你踏上这条路的话，可能你的外表看起来像是凡夫俗子哈，因为学习宽恕并不要你在外表上面、在形式上面、在行为上面去做什么改变哈，做什么很多改变啊，不需要穿特定的衣服啊，那不需要特立独行啊，然后不需要住在特别的地方等等哈。那外表看起来虽然可能是一样，但是其实。你跟一般世俗中的人是大不相同的，因为你的走上了这个平安的道路嘛，好，那么他说，唯有如此呢，你才能够自利而利他，带领他们踏上上主为你开启的道路。好，那我们前面有多次遇过类似的文字，好，那我们有讲到说，像这样的文字，它其实都是象征的意涵，你不要把它的那个字面意思把它当真，好，所以让你带领你的弟兄的意思是。你要在宽恕的过程中去忆起，你跟你的弟兄是一个心灵，是一体的。那当你越能够忆起的时候，你在宽恕就好像你代替他们，代表他们，好，帮助他们一起都宽恕了。这个是所谓带领弟兄的那个意思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？他说，外表看起来你仍然混迹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啊，所以看起来你还跟你的这些弟兄外在的这些幻象有一个交汇点。但是其实幻象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，OK，这就是我们前面第一段讲到的哈， 在世却不属世啊，就是你看起来生活在这个小我的世界，但是你对他已经越来越能够放下他的执着哈，就是说幻象对你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了。好，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所有的路最终都会导入这条路啊，就是最后你一定会走上宽恕这条路的。那反正你越延迟的话，时间也是幻象嘛，所以也没什么关系，只是你越拖迟的话，这个心灵所受的苦就会越多啊。那么他说那些看似哦，那些牺牲与剥夺之路终归是白忙一场，注定是失败啊。那当然就是小我啊，这个牺牲跟剥夺感，这个是也是算小我的政治标记啊。它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个失落感啊，因为你失落了天堂嘛。那么他说这个是终归白忙一场，就是小我的这条路终归是白忙一场，因为小我最终都是走向死亡跟失落嘛，啊，不会有第二个结局啊。那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这里的问题是看上去我们好像并不是在走上一条牺牲跟剥夺之路，因为看上去我们每天都汲汲营营的往外面去做各种抓取嘛，然后各种控制啊，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是能够控制能够抓取的啊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好像我们也抓到了蛮多东西的，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看上去并不像你是在走一条失落之路啊。那但是在随着奇克人的学习跟教导啊，你越多越深刻的去觉察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一样东西，你想要的东西，不管你最后你是没有得到它失去它，或者最后你能够得到它，但小我世界的东西得到也都是暂时的啊，就不管是得到或者是失去的时候，最后你都会走到同样一个结果，就是失落感，因为你得不到你当然会失落嘛，但是你得到了呢，要不然得到的东西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要不然你可能又开始羡慕别人，然后要不然就是得到之后还是会有一种空虚感等等啊，你就发现得到之后可能会有这个片刻的满足啊，但是他最后还是会走到那个失落感那边去。好，所以他说最后空手而回，而且是注定失败啊，这其实让人觉得好像蛮感伤的啊，就他讲的事情看起来非常的灰色，但他讲的却是实际上是事实啊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说呢，只要你让内在的真理出头，引领弟兄远离死亡之途啊，迈向幸福之路，你就不会误入歧途啊。一样，这个引领弟兄是象征的意思，并不是他字面的那个意思。好，那他们的痛苦纯属于幻象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把弟兄的痛苦当真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引领他的。这表示说，你把他的这个，把他的身体，把他的幻象也给当真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呢？他说，救恩召唤你的目的仅止于此啊，他要你做的事情就是接纳真理，然后让真理在前面导航啊。那我们要时时为这个事情保持警觉哈，就是。不小心可能我们就会走在真理前面啊，就是第九段所讲到啊，所以他在第九段最前面有讲到警觉啊，需要警觉，但是这个警觉呢它并不是一种常常带有恐惧跟不安很焦虑啊，然后很害怕自己什么事又没宽恕啊，然后又跟圣灵在较劲，又在抗拒圣灵啊，它并不是要你维持一种恐惧的心境，因为恐惧本身就是小我嘛，所以你如果对自己的是否掉入小我感到恐惧的时候，那你就已经在小我里面了。 OK， 所以他这个警觉其实是保持一种觉知，一种觉照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你的一举一动，然后还有尤其是底下那个起心动念啊，你保持一个觉知，就是你现在到底是小我出来还是圣灵出来。 OK， 那么就保持觉察啊，觉察就好啊，那觉察到，记住觉察到之后，也不要自我定罪啊。这是第九段。好，那我们刚才第八段读到前面哈，他说呢，你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很单纯的，就是接纳真理，然后让他走在你的前面，而不是你走在他的前面啊。那这个也是需要小心觉察的部分啊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啊，真的就是像第九段讲哈，你是。不只是身不由己，你是不知不觉哈，不晓得自己其实已经走在真理前面了。这状况其实在宗教跟灵性的圈子里面很常见，但是 很多时候其实蛮隐微的。好，他说你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获得其利，好，也就是说宽恕看起来好像要你放下一切，这代价是巨大的，好，但是其实越过去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原来你放下就只是幻象而已嘛。OK，那么所以你牺牲幻象并不能算是牺牲什么嘛，你只不过是把痛苦给丢掉而已啊。那下面第五句呢？他说：“神圣的上主之子只是好似囚禁在幻象中，哈，其实并不真的是，哈，是我们把幻象当真才会看起来像是如此。那因此，他也只需要从幻象中得救，哈。那得救的方式，让我们记得就是，你只要认出那个是幻象，那你就可以从中解脱啊，就是你并不需要跟他，奋力的去打架，哈。他的焦点是在于。重点是在于你认出那个是幻象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部分155课，明天呢我们会接续的把它给读完。好，这一课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它的标题是"我要退让下来，让它指引前程"。